欢迎回到我的工作笔记，我是阿元。已经七个月没有录音了，现在时间今天是叫五月十号，应该是五月十一号了，凌晨1:59。在这七个月份的时间里面呢，先跟就是我知道还是有一些对我很好的这些听众们，等一下 哦太久没有录音，好生疏，我都不知道现在自己的前厅是哪一个，声音好小。OK， 喂，哦，有了，就是我知道还是有一些非常支持我、对我很好的这些听众，或者是我 Instagram 的追踪者们，就是还是会很常私讯我，就是询问我说，什么时候要更新你的 Podcast 这样子。那也不瞒各位说，在这七个月里面，其实我前前后后应该写了。我想一下哦，可能有十多来份脚本大纲，因为其实我在录音前，我蛮习惯会先打开电脑，然后用心智图的软体先把我想要讲的东西先大概逐段，就有点像是自己跟自己先是预复习的这种给自己一个课纲课题的感觉。我不太喜欢写逐字，因为其实我还是比较偏向现场的个人发挥啊。但是这一集我录起来特别的我现在一直在搓手就是我这一集录起来特别的不自在，就是因为其实我写了好多集哦，但是我一直觉得好像都少了一点什么东西，觉得不够精彩，或者是不够有价值，所以其实我写了很多我都也一直都放着，所以这一集我觉得就想要让自己自由发挥，让至少有个开始，就是说让这个频道恢复更新。那为什么我会？应该说，我其实从过完年后，我就一直在处在这一种，就是我应该要赶快恢复我至少是我个人 podcast 的更新，哪怕我完全都不会在 Instagram 上面宣传，或者是请别人分享都无所谓。但我觉得这个 podcast 更新是。应该要是有意义的，因为我想要把一些我觉得重要的事情留在这个频道里面分享给一些有缘的听众这样子。但是越是这个想法，就是会越有更新起来越有压力，会觉得说因为其实我听了前面的蛮多集数，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想要透过这个频道有一些学习成长，或者是把一些我过去的经验经历把它记录下来，提供给一些可能曾经跟我有碰过类似问题的人。假设我用这个角度去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压力蛮大的，因为我相信蛮多身边应该有蛮多强者。其实我很多听众是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很厉害，甚至就是真的就是比我厉害的人。但我觉得当真的强大到某一个程度，或是你自己在进步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说哇，真的是强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你会越来越觉得自己知道的这些东西其实真的可能很皮毛，或者是不够资格，只是你会有那种，这好像也不能叫冒牌者效应，因为冒牌者效应应该是你已经成功了，但是我也还没有成功，所以我应该算是冒牌者效应，就是一个也不算是冒牌者，我是一个假的冒牌者的这种感觉。所以在这样子的更新压力，就是在企划面或内容面有这样子的更新压力，会带给我在录音上有的蛮大的压力。可是我心里面又觉得我应该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应该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其实是我认为随着询问我的人变多了，就我指的这个询问是，例如说询问我社群媒体经营的问题也好，询问我可能是例如说厂商合作的问题也好，询问我这一些例如说网络行销的问题也好的这一些周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我 IG 上面收到的私讯，或者是我合作的伙伴他们，或者是我客户就是这些的问题，其实都会让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有越来越搞得清楚一些这个领域里面的事情。那随着我搞得越来越清楚之后，我就发现哇，其实我手边有的资源其实远大过好多人哦。就是他们要做到一些举个例子，他们想要一个高品质的录音环境，像我也有出租的环境嘛。 那你可能每个小时都要付这样子的费用，像我的录音室出租是600块钱一个小时，其实它也算是一个行情价吧。那以我提供这样子的环境，全新的环境，负两只我觉得应该在这个频数应该还 OK 的灯，持续灯就是棚灯，然后四只麦克风都还挺 OK 的，尤其是像我现在使用的这只麦克风加它的库拉奇瓦，它一组加起来是几万块钱这样子。那我觉得整个环境这样的氛围，这样子的组成，这么好的设备，假设我今天想要同步做个影音，我也有足够，真的是如果以自媒体来说也是完全够用，甚至比很多创作者都来得更好的设备。那在拍摄上面的不管是参数的设定啊，构图啊，怎么 C 景啊，布光啊，剪辑啊，甚至我自己的剪辑师，我自己的设计师，我企划可以协助我去做一些资料的汇整。对，就是一切的一切 我好像都真的是拥有的非常的具足。那你真的说产能开不出来吗？虽然我一直在真人啊，但是 产能开不出来也不会，就是毕竟是自己家的人嘛，所以我很清楚大家工作空档啊怎么安排，毕竟这个工作的调度很多时候还是我在处理。所以其实你说就是大家挪不出时间来帮我做这件事情，或是说没有办法多余的去做这件事，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切的一切都太到位了，而让我对于做出一个我不满意的东西的这个可能性就更高了。因为我会因为有了这一些的资源也好，或者是有了这一些的这一些的人，这些人才可以协助我去做到这件事情，会让我更没有办法很放松很自在的去做一件我觉得有意义的事。就是这件有意义的事情随着我的资源越来越充足，我会压力越来越大，而且老实说我合作的 KOL 也越来越多，然后他们也越来越大，就是我认识好几位，我刚认识的时候追踪两三千，现在都好像上万，然后从可能工作也辞掉了，然后都开始这个收入啊，然后追踪者啊都开始越来越多了，关系越来越好，合作的产品越来越多元。那你会觉得说其实老实说我今天这个节目，假设今天突然间要转型这个阿元的工作笔记，突然间一个转型变成那种访谈来宾，然后一直靠人家的流量这样子的节目，不可行嘛？我觉得也可行啊。真的要做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我还是算是有点分量吧。就是至少大家看得到来宾，我应该都还是还 OK 的吧。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就好不想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会好想要回归到比较我真的是创这个频道的真的是最原始的出发点，就是我真的是很希望给一些可能像我一样并不是很有资源，我就是一般普大毕业嘛，那甚至我觉得可能很高程度连普大都是称不上，就是国立科大的中段班啊这样子。那家里我爸是对装潢的师傅，那我妈妈是算家庭主妇，我们家也没有特别的有钱富有，就真的是没有。那我也没有认识什么就是那种什么特别会给我钱哦，给我很多事做啦，还给我很多学习的机会，给我很多知识，我很感谢这些贵人。但是我就没有碰到那种就是会给我很多钞票的嘛，就是那些钞票都还是我还是要努力的去挣来。但是我也没有这样子的资源，就是得到很多很多钱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你说在这样的资源下，我经历过的这一些不好的经验，我自己私底下也不是私底下，就是 我自己会发自内心的觉得我会很想要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因为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是蛮痛苦的。那我觉得这个痛苦呢是完全可以省略的，就是它可以不需要存在，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是通了就通了，甚至我觉得 好多人可能活到四五十岁已经在职场工作了30年、20年，但我觉得他们这些东西好像也都还没有搞清楚，然后而导致于他们一直都做得很累，或者是在职场上面一直讨不到便宜。 那关于这些东西，我会很真的是，蛮需要一段时间或篇幅来做分享的事情，我会特别的想要留下来。我觉得这个比较偏向是在我很多各种各式各样的三分钟热度的一些兴趣啊，或是个人偏好里面，应该算是把持的还不错的一个初衷，因为我一直都还是蛮清楚记得，就是当初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会，就是硬干的那种精神，然后碰到一个愿意跟你分享技巧的一个贵人或老师或前辈或同学，甚至是学弟妹，他们愿意跟你分享这些技巧的时候，那种兴奋的感觉，那一种哇原来是这样子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很棒。所以我会，既然我从别人身上就是扛了这么多东西，我也是很想要把它留在一个地方。毕竟像我这种过劳仔，我也不知道我哪一天会突然间就翘了，好，对对，毕竟你看现在录音的时间是几点？凌晨2:10，那我再50分钟就可以放凌晨3点钟了。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好像我莫名的给予自己一个有点神圣的这种频道定位，而导致于你在这么资源充足。你知道，如果说我今天还是跟当初一样，我就拿着一个破烂的 Blue Yeti 麦克风。那我可能反而没什么压力，你知道吗？就觉得落烂，那一定是设备的问题啊，怎么可能是我的问题？那一定是音质不好，点阅才不好，收听才不好。但是我现在，你说要来宾有来宾，要设备有设备，要资源啊，创作资源有资源，没时间，也有人弄。真的要品质，我也可以找人家，对不对？剪我的 podcast。剪 highlight 要几支出几支，对不对？我直接整部片周更，每个礼拜周2更3更，我都可以找到足够资源。甚至我好，例如说完整版的影音40分钟，效果上满上好上满，我觉得也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毕竟我就是在帮人家做这种服务嘛，手到擒来，而且真的没办法，我自己下海来做，然后感觉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这都是能力范围所及嘛，也不是说很特别厉害，但是也没有输别人太多嘛。啊，这样就变成是我就没有借口啦，就是我不管做什么，就是如果我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到我心中认为的完美，那他就永远都不会让我满意，就会让我压力很大，就会让我不想要启动。那为什么是今天按下这颗录音钮？老实说，我在昨天下班，我昨天好早下班，我昨天8点多9点，我已经非常久没有这么早的时间下班离开办公室。但那个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说，是不是该录个音了。那为什么是今天？为什么？因为我昨天想了一下，我还是没按，我昨天太累了。但为什么是今天呢？因为我在昨天跟前天的时候，我去华夏科大，我有一个朋友怀孕，那他本来在华夏科大有兼一些课程，然后他就临时找了一些他合作的伙伴，然后去算是帮他救火这样子。因为他可能现在不方便那么长时间的讲课备课，所以他就把一些的课程分出来给其他的合作伙伴跟朋友们。我想要先讲一下，因为我觉得今天我录音的声音好像跟以前的声音有一点点不一样，今天可能比较散，会比较慵懒这种感觉，所以不知道大家适不适应，但总不好意思，就是在这边打个叉这样子。因为我现在听一听，觉得哇，这声音听得好想睡啊。但是啊，再回到不好意思啊，但是就是回到华夏这个部分，那他就请我去讲了Light 的课程以及 Instagram 这两个课程。那这两个课程很特别哦，就是我通常接讲座接那种1个小时的2个小时，哇，紧绷3个小时，哇，干他一个课程。马的一个课程竟然有7个小时，我超级无敌世界长的。所以我在第一天礼拜一的时候我讲了4个小时，就是他我有一个主题，就我 Light 分成上下半段这样。好，第一天的下午我讲了4个小时，然后礼拜二我从早上9点就讲到下午5点，喉咙直接缩起来。所以我在昨天的时候，其实我整个人是，我其实是一个可以一直讲话都保有能量，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我精神超级好，哪怕我其实没什么睡觉，但是我精神超好，而且
我觉得我状态超好的，就是我在很短的备课的时间里面，我觉得我还是把我很想要讲的很多东西，甚至补充很多东西。就是我敢保证，我这11个小时完全对得起自己良心，就是一毛一分一毫都不水。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把我很想要表达一些很希望他们知道的事情，全部都放在课程里面。虽然呢、啊，我必须承认说，就是简报做的没有很漂亮，也没有很好，但我觉得，在这11个小时里面，算是我用尽我心力在这个课程上面。那从那个课程的回馈上，就是表单的回馈上，我也很感动，大家就是很有看到我的努力跟我想要传达的事情。但我特别讲这件事情，是因为这堂课的属性我觉得很酷，就是它其实是有一点像是就业辅导班吗？可是它又不像是那种失业补助，就是说去混学分、混时数的那种就业辅导班。它有点像是说，你可能二度就业也好，或者是你可能想要学习一些技能，那可能政府啊，或者是学校，或者是地方区域，可能有提供一些资源，你可以用比较便宜，甚至是全额或半额政府补助的费用去上到一系列的课程的这种感觉。所以它课程才会这么长，它其实是一种那种学程班。你可以想象，它应该就真的是念了一个学期左右。就总时数，我看那个课程编排，哇塞，感觉总时数可能有100多个小时，所以我只是里面的14%而已，哇，听起来是很惊人欸。那这样子的结构下，如果其实我有一点像是上了贼船了，因为我是先答应了他其实什么也没讲，他要说你有没有空讲课，我就先说怎么样这样，他就说啊身体啊或什么状况这样，我说好好，因为他就是算是我合作2年多的合作伙伴嘛，我就很挺他，我就干了应该先问的。就是我就直接说好好好好，那什么时候时间 OK, 我都 OK, 就帮忙这样子。殊不知他敲了一个超爆忙的5月初，然后竟然又是7个小时，然后又是讲在职专班。讲这种年纪大的课程，我没有歧视年纪大，但是讲这种如果你是以资讯为基础或是新平台为基础啊，讲实在话啦，你现在跟一些比较年轻的人说 Instagram, 其实他们会碰到的困难跟这些比较新接触现在这个当下才接触 Instagram 的中年或是二度就业的这些完全没有接触过 IG 的人是不一样的难度，因为一个是已经操作平台到一个程度，甚至他投入在这些社群媒体里面的时间跟他比你更长，所以你要告诉他的事情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如果说在现在这种，你看 IG 沿路发展这么久，以前没有 Reels, 以前没有那么多的滤镜，以前的版面不是长这个样子，以前现在都还没有那么多附加功能，不能投票，以前要附一个连结还要上滑，对不对？我们都经历过这么多IG 的年代，我们才走到了今天的这一步。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理所当然的事情，例如说啊，拍个动态要开滤镜啊，哦，来，哦，来发个 boom 啊，什么等等的这种，发个动动啊这种，对我们来讲是信手拈来的事情，就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已经丝毫没有感受到这东西的操作有什么问题，就是它好像融入在我们身体里面，变成一种直觉反应。然后你要发动态就是这样发，或者是你想要怎么做。但是你去思考现在这么一个完整结构的社群媒体，你突然要交给一个可能连 Gmail 是什么都不太清楚的一个新鲜人啊，其实他们反而是一种数位时代的新鲜人，你要去跟他讲说，从一个宏观再从一个微观的角度去告诉他什么是 Instagram, 你要怎么经营个人的 IG。其实这是一题很难的题目，欸，我那个时候其实一直在深思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在这么健全的体制下，因为 IG 不是新崛起的，它如果是一开始才刚出来1年2年，我觉得或许它还比较好说，因为一切的东西都还是可摸索嘛，搞不好你讲哪一些技巧它去用马上就中，因为大家在类似的起跑点。可是 IG 已经哇几年了，我想一下，欸，我高中有 IG 吗？好像还没有。我大学就有 IG, 所以应该也是最少最少也快10年了，7、8年跑不掉吧。但一个发展这么历史悠久的软体，突然间要一个这种数位新鲜人来学习它， 那你要从哪边讲起啊？操作吗？但如果 Meta 突然改版呢，对不对？就是我今天才看到那个 Meta 的那个负责人，那个马克·佐伯克是吗？是这样的吗？他今天还去打那什么巴西柔术，还赢得巴西柔术的比赛。对，你今天他一个很不爽，他比赛输了，他就把某一个功能砍掉，他现在都在，他又要改回上滑，对不对？那你连接不能放，那你所有东西都乱掉了。所以你说教操作嘛，好像也不太行。但你不教操作嘛，不教操作你要讲什么？就是你不教操作，他连这画面长什么样的都不知道，那你要怎么跟他沟通如何经营 IG？ 他赋予的题目是比较偏向是说经营个人社群，然后IG 篇这种感觉。那你要怎么跟他们沟通？因为他的目的不是说我学会 IG 操作，而是他想要去经营自己，就有点像是可能你不会下围棋，不会下西洋棋，他的目的不是说教会你怎么下西洋棋的规则，教你怎么下围棋的规则，看懂棋盘怎么样，不是，他是可能上完这个课要来一场比赛，然后还希望说可以慢慢的往一个职业棋手的这个方向去前进。哇，那这样很沉重，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要沟通什么事情。当然就是11个小时的课程，我有足够多发挥的空间嘛，我一个主题有7个小时。那在这样子的课程里面，其实我一直在强调的两件事情，我这样跟他们沟通，我大概花了6到7成左右的时间在沟通比较思维层次的事情。当然不是鸡汤类的那种思维层次，是我在告诉他们，就是我后来得到的一个结论是，这堂课能够提供最大的帮助，或是对我来讲，对他们来讲最大的收获，应该不是搞懂 IG 是什么，是放下那一种这个东西太复杂或这个东西我不会的成见。所以我一直在告诉他们的事情是，社群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搬到网络上面。就是我一直在课堂里面，我觉得我这一段话大概打散的重复出现在这堂课，应该我觉得考不好有50次吧。就我一直不断再三的去强调这件事，因为我希望让他们不要觉得经营社群发动态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像你我现在，你找得到 podcast， 然后你还听得到这个频道的人，我相信你都从来都不会认为发动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很有压力去学习的事情。所以这种社群的分享，我觉得你把它开成一个课，然后那势必就有那种学习压力，因为你课你会写笔记嘛，你就是对知识有渴求，甚至有一点焦虑，你才会上课。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在跟他沟通说，这个操作你要记起来，这个你要记得怎么样，你发现的动态给你时钟板模可以怎么发，你如果想要经营跟别人互动，你可以开问与答，然后问与答你可以怎么发，增加互动，怎么看这个数据。那我觉得一切的一切都会把它学科化，就是会让这些新鲜人们对于社群经营很有压力。但我觉得这样就很奇怪啊，就是这东西就不应该有压力，就是它就是一个很随性的事情。那功能面不会怎么办？其实我教的东西就是最基础的功能，但我在沟通一件事情，就是电脑不会爆炸，听起来很蠢吧？就是我在沟通的事情，其实是你其实怎么做都不会怎么样，因为包含我爸、我妈他们在使用电脑的时候，都曾经也因为把，例如说把某一个档案从桌面的左边移到右边，他们就紧张的要死，想说这样不能还原怎么办？那怎么办？打给我啊，然后问我。那在那个当下，其实我是觉得我要怎么沟通？其实这件事情不管你这台电脑再怎么搞，搞到不能开机也好，其实都是很小的事。其实我想要讲的是这个部分，我想要让他们对于社群的使用很低戒心，所以我一直在沟通这些。我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然后我尝试用各种方法。其实我不是一直在直觉的说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是我举了好多的使用的例子或者是模式去尝试去表达给这些有求学有求知欲的数位新鲜人们，告诉他们说，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哪怕你今天想要问你的儿子女儿，但是他们不愿意回答你，那你也可以把你问你儿子女儿的这个问句直接打在 Google 上，我相信你也可以找到 你要答，例如说怎么发现实动态 IG， 好，类似这样，就是这么直白的。好，例如说现实动态怎么出现卡通人物，好，类似这样，就是听起来很蠢或是很口语化，我觉得都无所谓，因为你总会找到答案。你现在 Google 那么强，就是所以我在告诉他们，就是操作的事情不要担心，全部会给 Google 吧，那你总会有找尝试到方法的，因为我们只要照做，我们就可以想办法解决问题。但我觉得最难的，真的就是怎么去开始分享自己的生活，而且没有压力。那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呼应到我自己的状况吗？所以我昨天讲着讲着，大概在后半段的时候，我也直接跟他们讲说，老实说，我自己也碰到很类似的问题，就是我也在思考我应该怎么经营我自己，因为我有着可能比绝大部分的人都来得更好。我老实说，我现在手边有的资源搞不好比一些一线的网红的资源还要好，也说不定。毕竟我认识足够多的厂商，我其实认识很多有钱的人，那我也认识可能能够提供我帮助的人，例如说网红经纪公司什么等等。我也认识网红，我也有设备，你看很多，你看包含吴淡如录 podcast， 他还用比较便宜的 pod mic， 就是设备端我也没有，就是输太多一线有流量的 KOL 太多，所以讲真的，在硬体上我根本就完全是得天，是叫得天独厚嘛？不好意思，我成语可能讲到有点撇掉，但就是那种，使用的资源上，我其实是很充裕的，我有点像是。怎么讲？那个自媒体富二代，呵呵，就毕竟这些东西我本来不是买给自己用的嘛，这些东西比较偏向是工作上的需求，服务别人。那我觉得，也确实有蛮多的创作者在我们的协助下也有得到好的帮助。所以你说我自己没有红，是代表我口说无凭，我没有办法验证我自己吧，也没有，我在别人身上，甚至在很多不同类型的人身上，我也有得到成功的验证嘛。所以你不能说我的方法是错的，然后我的可能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对啊，但我确实有一些做对的事。那我的环境啊，我设备也都还 OK， 但我就是跨不出去。所以这不就像是我在讲课的那个对象嘛，就是说他们其实也。你看社媒体，什么社媒体、社群媒体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内容的深度、沟通的层次，然后你想要表达、你想要传递的价值观。那你不觉得一群有社会历练的人来经营这些东西，比起一些空泛的网红来说，他们其实更有优势吗？他们只是缺乏一些资源吧，或是有人的引导。然后来表达这些事情，然后比较符合这个数位世代能够沟通的方式。我觉得他们要协调这件事，而我们要协调的是我们空泛的心灵，你知道，就是我们体验的生活跟遭遇的苦难太少了，而导致于我们太快就匮乏空洞，需要透过外力的协助才能够让自己的内容得以经营。毕竟你得来的一切都还是以流量为主。那当你已经山穷水尽的那一刻，你又没有办法去花太多时间增进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一直在仰赖外力，不断的featuring， 就是不断的找人家合作，不断的寻求这种比较快速得到流量的方式。那我觉得最根本的应该还是你有没有料了，那你有没有这些社会的经验，你有没有值得分享的东西。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群很有潜质的人才对，毕竟他们是好学，而且他们也不是真的什么失业的人。我觉得他们比较像是想要跨境数位时代的人，甚至我觉得他们是下定决心想要跨境数位时代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离数位时代的成功搞不好是有捷径的，就是他们捷径可能就是打开某一些局限，很快就可以通过，甚至他们很多人的积蓄跟存款，我相信要直接把一些设备搞定到位，甚至委托代操，我也都觉得不是太大的问题。他们就是跨不出那个觉得很难，或者是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那一步。那我就一直在，老实说，我一直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我好像一直在 有人就是扇我的巴掌的这种感觉。我讲的那种扇我的巴掌，不像是打脸我，是这样讲我哽咽。好，不好意思，就是我觉得那个打脸我不是一种就是说啊你讲错了这样，他打脸我说的东西，那个打巴掌的感觉比较像是好像在提醒我，就是我分享给他们的东西，反过来提醒我说，那你呢？那你自己呢？就是你分享这个东西，那你自己呢？这个让我在昨天的时候，哪怕我已经讲了7个小时，在前一天讲4个小时的课程，我还是一直在思考是不是昨天要来录音，但我最后还是没有。我觉得就是我真的一直跨不过去，因为我昨天想到要录音的时候，我第一个直觉还是那我分享什么东西比较有价值，就是甚至我在前阵子，真的就是前几个礼拜一两个礼拜前，我还在写一个脚本，就是我在整理我这半年在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也在思考说，哇，我7个月没有更新了，那我要怎么样巧妙的衔接这个频道？毕竟我过去的痛调还是我会定一个主题，然后分享这些内容。今天如果突然变闲聊，大家可以接受吗？那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料了，大家可以接受吗？会不会流于形式？会不会我看到这一集的点阅的数字变得很低了？我会不会觉得我在做一个错？反正我还在思考很多事情，然后我着手在整理，我要怎么样可以让大家接轨我这7个月发生的事情，然后又可以让我的频道得以延续，然后我又不会对自己太失望，所以我还是在着手整理这些事情。那一直到昨天，我就在想，就是好像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这个，就是说不是分享有意义的事，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但是在现在这个当下，它似乎不是最重要的事。我觉得现在这个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偏向啊，记录感受跟分享当下那一段期间我的因应的心得。我觉得我是一个已经有大量的 input 而一直没有 output 的状态，就是我吸收了好多好多不同的资讯，解决了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我觉得我在一个能量爆炸的状态，就是说我要一直压抑着我心中的很多能量嘛，很多资讯，我一直没有一个整理，然后把它归纳出来。就是我觉得我跟一般的 KOL 嘛，其实我不算 KOL 啦，其实我一点跟那个都有点称不上边，但如果拿我跟一般的 KOL 来相比的话，我其实没有，我短时间内不太需要大量的去累积一些事情，然后来分享这些东西，因为我已经累积好久了，而且我都一直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好的地方去把这些东西分享出来，或者是整理或归纳。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一种一种知识的消化对于自己，所以你说分享给大家嘛，我觉得好像也不太算。在我今天录音前，其实我12点就不到12点，我就不好意思，12点就已经到现在的办公室，就是水源街这边，就是录音室这边，不好意思。那我那个时候，我前面的1个多小时，我边滑手机边想，有一句没一句想，这样我还是在想说，我要写什么大纲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如果我现在是走向一个记录现在发生的这件事情，那也是一个很好的输出，就是记录一些我觉得重要而也有分享价值的事。当然，这个分享价值就可能不是那种干货那种主题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主题性的东西，就如同我帮很多合作的网红编排的，是循序渐进的。我们先要比较低强度，让自己适应这种社群更新的感觉、归纳的感觉，录 podcast 自言自语，对，自言自语的听到自己声音的感觉。那再进入到真的那种能量或者是强度的输出，因为我觉得强度的输出在整个我自己的 podcast 里面，它应该比较像是进入它顶端的自我实现。就是我想要讲出 很棒的内容，一集毫无冷场，然后非常会让人觉得这40分钟都很有价值，这一个小时都很有价值的那种节目。但是 一旦我做不到这个程度，我就会开始就是真的很用力的检讨我自己，在洗澡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在走路的时候，在无时无刻通勤的时候，我觉得这真的会给我一些不好的，在这么高压的情况下又这么的苛刻，我觉得会有点痛苦。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体谅，或者是就是稍微适应，感受一下。那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感觉，我觉得你也可以分享给我。那现在35分钟就是很是蛮适合在这边做结尾，但我觉得我还是想要简单的交代一下我这半年发生什么事，我觉得这可以稍微比较轻松的聊一下这样子。在上一次我发的那一集 podcast， 我实话实说，你从那个标题，从我那个时候讲话的感受，应该蛮明显的知道我那个时候状态其实不太好，就是我其实是处在一个很焦虑到我觉得我要面对那个焦虑，就是在那个当下我的情况比较像是我觉得我搞砸了我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准备要来面对这个我逃避好久的烂摊子，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跳到那个时候就会很像是那样的感觉。那现在呢，经历了这半年，我觉得这半年真的发生超多事情，但是我的体感真的是很短的，我的体感觉得这半年大概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左右的这种感觉，大概就是过了一个礼拜吧的感觉，就真的好快。那这半年我们经历了办公室的搬迁，而且这个搬迁我觉得很酷哦，就是我一开始是想要搬去一个新的地方，把现在的地方推掉，但大家也知道，就是我合伙人杨阿姨是住在现在的这个办公室，就是水源街这个办公室。那这样的情况就变成是我们原本想要搬去新的办公室，然后一样最大的那间套房给杨阿姨，但我们就发现一个麻烦的东西，就是说，那这样子我们就没有独立的办公室了，就是我们就没有办法有自己的办公室这种感觉，因为我们旧办公室原本现在这个位置其实是算是大家在同一个空间工作，可是又需要隔起来，因为我跟杨阿姨都有双萤幕，那萤幕超大，所以就好像有一种那种在同一个空间，可是硬把我们跟大家隔开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那种要隔不隔的很鸟，所以干脆就是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办公空间比较好。那我们那时候找到的办公室呢，其实它非常非常的巧，它有点像是那种你跟月老许愿的一个天才，或者是那种你觉得最理想的条件，然后大概10个中9个这种感觉，就是基本上啊，我们想要的都在这个房子里面是可以的，但它当然有几个缺点啊，它冷气要自己装啊，或什么之类有一些东西。但总之它的条件很好，所以哪怕我这个房子11月底才到期，我在9月初看到的时候，我立马就签了。所以老实说，9到10、10到11，甚至11到12嘛，差不多，就是我足足大概重复缴了两边的房租，应该3个多月到4个月。我这边大概12月份左右才正式启用，就是新的办公室才正式启用。那在这样子的这个黄金交叉之下，其实我就是一直在犹豫说，要搬，不要搬，要退，不要退。最后呢，我们就选择了保留两边的场地，因为毕竟我录音室带过去，杨阿姨的房间带过去，那一间其实那间有1、2、3、4房，我再算一次，1、2、3、4，对，4房，然后2个厕所，一个厕所在某一个大房，就是我现在跟杨阿姨的办公室的那个大房间里面，就是这样子的格局。就如果说大的给杨阿姨住，然后录音室隔一间，我们再隔一间，那就没有空间。如果到时候员工再补进来，我们又要炸了，所以就好像又要搬了。那在那个当下，我就觉得好，那我把录音室杨阿姨住的地方跟我的车位都留在现在这个位置，那外面就变成是一个半开放式的空间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真的搬去那边，所以那边就变得超级无敌大，因为就多超多空间，因为既没有杨阿姨的房间，又没有录音室，就等于是我们多了好多间空间。然后就开始着手做布置啊什么的呢。在搬办公室的这个过程，我也有了很多体悟。这个办公室真的是算是从零弄起啊，就是没有装潢。老实说，我有点花不起那个装潢，哇，随便敲一面墙就好几十万， 随便弄一个什么东西就好几万，这样哇，痛的要死，所以就没有在那个当下做这个决定。但是我们一样也自己弄了冷气、地板、油漆，然后家具哦，家具也花了好多心思，灯光、水电、灯光这些。然后我觉得整体来讲，还有布置啊，跟要怎么样让这个空间看起来长什么样子啊，怎么之类的，怎么配色啊等等，我还找了我二姐。就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有趣的，它是真正意义上面的第一个自己的空间。因为我每一个办公室的变迁，我觉得对我来讲都有不同的意义，但这一次的搬家对我来讲是真正意义毫无妥协的自己的空间，除了没有装潢，但它已经对我来讲已经是一种风格的呈现了。不管你是不是透过装潢这个形式，它就是有一个我的风格的空间。因为原本水源界我觉得它还是比较像是一个工作室或是很居家的感觉。那经历了办公室的搬迁，然后一些中途几位员工，两位员工的离职，在上去年的时候，那么尾牙，然后到前阵子我的最元老的设计师员工离开，这不是为了他哽咽，就是大大小小的各种，然后办公室员工的轮替，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签约了一些网红，就我觉得一切都很不一样。在这半年内，半年前半年后落差很大。那你说度过难关了吗？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对难关的容忍度变高了。那可能没有改变的事情是，就是有点像心脏大颗，但是摊子一样难处理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我在比较直球面对这些我碰到的问题的状态，比之前好的很多。我觉得我之前就已经比我认识的很多创业者都来得更冷静去应对一些事，但是现在就是我觉得我又比半年前来的更能承受这样子。那当然呢，就是那种赚了还想要再 all in 的那种死人个性，哈哈，就是还是没有改变的太多。那这中间当然也经历过非常多的大事故或变化，就是朋友之间啊或什么等等。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有机会，我也都很愿意跟大家分享，但前提是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嘛，就是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发生的事情。因为我真的蛮想要，也蛮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一些经验把真的是这个冤枉路给抵掉。然后在最后的最后，如果你听到这里，我相信如果你可以这一个节目你可以听到现在的这个时间，现在什么时间？现在已经42分57秒。就是如果你能够听到这个程度，你应该对这个节目的接受度也是偏高。但我还是想要稍微重申一下，就是我在为了让我今天一定要履行这个录音的承诺，所以我在刚刚的时候还发了一个问与答，就是说，我 podcast 要录什么？当然，我收到的都是一些很狗屁上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于我录影或者是做 podcast 频道这件事情，还是会比较期待我讲一些好笑的东西。当然，我有时候对于我自己的认知是，就是我希望有我在的地方就有笑声，所以基本上我每一场演讲都还是大家都还是笑得蛮开心的这样。但是这个节目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它会放我比较多我认为对怎么讲，我不知道怎么说，好笑的东西有它的价值，但是就是我想要把一些真正意义上可能只有我才经历过，或者是我真的觉得很重要的一些发现社会观察、逻辑都好了，价值观存在这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希望是好笑的内容，那你又听到这个位置、听到这个时间的话，我觉得我也不排斥去做一个有趣的节目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不是在我这个位置。所以如果你听到这个地方然后你都没有关掉，然后你希望我讲一些比较好笑的事情的话，你可以私讯我的 Instagram， 然后告诉我说 你听到了例如说这一集你听到44分，现在刚好44分44秒，你有听到这个地方，然后你想要许愿我跟谁搭档，或者是许愿我可能去另外开，或是用什么样的模式把比较有趣的那一面分享出来。如果真的有一些回馈是这样的话，我会真的蛮认真考虑，因为讲真的分享那个我压力比较小啦，就是我确实没有什么压力，但是那个分享那个讲多我会觉得有点失去就是做自媒体的价值，就我觉得分享欢乐这件事情我还是比较线下或者比较熟人的感觉，就是我不想要让别人可能对我的第一，我希望大家觉得我是一个有趣的人，但可能不会觉得我是一个斜咖，这样大概主要是这样吧。所以如果你觉得还是很希望我去经营一些有趣好笑的内容的话，你们可以推荐我，就是可能可以考虑跟谁一起组队搭档或怎么样，这样子。就是我蛮想要把这个地方留成一个无聊但有意义的一片净土，这样至少我自己在我快挂的那一天的时候，我还可以请那个可能有看到我遗书的人，请他们去把 podcast 分享下去，因为这里面可能就存着我觉得有真正意义上有用的东西，这样子。那么在这个最后，我也再补充一下，就是如果你有听到刚刚那个44分44秒的话，我希望就是不要再留言，就是请我跟前搭档再组队。基本上老保健师的组合是这辈子应该都不太会再现的。就是我相信讲到这个应该已经很明确了。所以就是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那还是推荐给我一些新的人选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这样子。我现在连 podcast 上面，因为我中间有改掉我 IG 的名字，我 IG 的账号是有改过的。我现在连 podcast 上面的那个 IG 的账号都是旧的，就是这一点 YUAN0230， 但我已经改成 Medicasong， 然后底线 YUAN 了。但没有关系，就是我会在上传这一集之前，我会把它改正。那这一集呢，或者是接下来的几个集数，我应该都暂时不会分享在我自己的 IG 上。但如果你听完了你觉得还 OK， 或者是可能是给我一点激励，给我一点打气，那也很欢迎你分享在 IG 上 tag 我，我会转发。但是我自己可能就不会在现在这个阶段去主动推广我自己的节目，我觉得可能还不是时候吧。就是我自己个人啊，就大力的去推这件事情，我不想要在这个阶段给自己太大压力。但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的话，我会觉得还蛮开心的，这样子。好，那以上就是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还是欢迎大家私讯我的 IG。我也很感动，就是我的 IG 真的很常会有人告诉我说，就是我听了你的工作笔记，然后有什么什么问题，这样一直到最近我都还会收到，我就觉得好酷，好像真的这个节目有那么一点用，这样子。好，那第三次跟他说再见，那就这一集就到这边。那么祝大家都一切顺利，下个月我们公司会有一个重要的企划要发布，那也可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好，大家再见，拜拜，希望下一集很快就会再来，再见。